有一位出名的布道家，他在一次的聚会结束以后，跟一位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交谈。这位布道家就问这个老信徒，平常是固定去哪一间的教会？那这位教友就带着一个很失望的语气回答说，他说啊，这20年来啊，他去过将近100间的教会，但是呢，他却没有找到一间完美适合他的教会。他说去到每一个教会，他都看到每一个教会的问题。那布道家就跟他说，假如他真的最后找到一间他认为是很 perfect 很完美的教会，那布道家就请求他做2件事情。第一件，就要立刻通知这个布道家，让他也好去观摩一下。第二，布道家就劝这位信徒，你找到以后千万不要加入这间完美的教会，免得被人起诉。那这个老教友就接着问，为什么那么好的教会我不能够加入呢？那布道家就跟他说，教会那么完美，你一加入进去就立刻不完美了。那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问题，教会也不例外。我看你是个问题，你看我也是个问题。但是问题什么呢？我们都要对付别人的问题，我们先不了解自己就有问题。理应教会是基督同在的地方，那既然有基督在，应该是圣洁和睦喜乐充满爱心有见证的团体，应该是蒙神赐福的。可是如果我们信主稍微有点年日，我们却体会，我们看到今天你碰到很多的信徒很糟糕，看起来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分裂分党，有些人你怎么劝他黄梗不听劝，有些人的生活失去见证，有些人甚至所做的事情绊到家人绊到邻居绊到公司同事，看到他们你心里面就很失望。其实我想除了天堂以外，世界上真的是没办法找到一间纯全无瑕疵的教会，就正如世界上除了耶稣以外也找不到一个完美无过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想用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来找出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先到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你是完美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怎么能够显出你的完美来？我们只有把自己交给你，把教会交给你，教会应该是你的见证，信徒应该也是你的见证。但是主啊，我们何等软弱，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给我们有所警惕，免得我们真的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亏缺你的荣耀，如今信主那么久仍然亏缺你的荣耀。求主借着圣灵跟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说话，无论是已经信你还是还没有觉知信你的人，因为你的话是有力量，不会空空而返。求主的话真的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虽然这个麦田败子的这个比喻在字面上耶稣自己也做了解释，所以我们刚才有2段的经文读，前面是讲那个比喻，后面门徒去问，所以耶稣就悄悄的解释给他们听。但是呢，字面是解释清楚，我们可以再进去深层一点来了解里面的意义。首先我们要来看 田里面有两种不同的种子，意思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的种在田里面，当人去睡觉的时候就有仇敌来，然后仇敌所撒下的是败子，把败子撒在麦子的里面。所以同一个田有两种不同的种子，头一种是麦子，麦子是什么种子呢？麦子当然是好的种子，它是代表了属于天国的子民，是那一批已经真心接受了耶稣基督真理的信徒。但是同一个田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种子是坏的种子，那种叫做败子，圣经说那些败子是属那恶者的，换句话是从魔鬼的差役，他们来破坏教会，他们要来遗害这一个的世界的人。麦子我们都知道是可以种出来做食物的，可是败子就不同了，败子是一种有须的长长的那种的杂草，它的样子呢好像大麦，是表面看上去是很难分别的，可是败子是有毒的，所以有败子被称为毒麦。据说如果人吃了这个败子哈，就会有这种头晕，甚至产生有一点的幻觉，那吃多了就会呕吐腹泻。可是呢就是很少人因为吃了败子而被毒死的，因为它的味道很苦，不好吃的，所以你不能够吃太多，你放进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这种感觉。不过当败子在田间里面生长的时候，它长得和这一个麦子一模一样，你单单就是看外面，普通的人如果没有做农的经验是无法分辨的。更糟糕的是当他们一同长的时候，好的坏的麦子跟败子，它的那种长出来的须啊是交盘的，是结在一起的，所以纠缠在一起。所以啊如果你要去耗这个麦子，强力要把它拔出来，恐怕连好的麦子也同时被拔出来。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就是两个在慢慢长，长到成熟要收割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杂草永远都是比农作物长得快而且长得高，所以呢到成熟要收割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麦子高出这个麦子一个头，所以这样的时候你首先可以分辨，第二就可以伸手进去，因为它长高了嘛，就不会缠在一起，就容易把它给拔出来。这是这个比喻的背景。那比喻里面说到说有仇敌把麦子故意撒在别人家的麦田里面，这不是耶稣假设的一个比喻，因为在古时候真的有人干这一种的坏事，就是用这种的手段破坏人家农作物来报仇。那对一个农业社会的犹太人来说，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所以啊，连罗马刑事的法令都有禁止这一种干坏事的说法。听说今天好像印度也有类似的这种的法律。很明显的，麦子是代表天国的子民，就是那一批真正重生蒙恩得救的信徒，但是败子是代表恶者，是可以说是假的信徒，就是那些虽然出现在教会却没有主耶稣生命的人。那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有这个良莠不齐、好坏并存、真假难分的现象。刚才我们的领事的说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有人这样的去要破坏这个社会，就甚恐天下不乱，不能够和睦相处，蛮有仇恨的。所以今天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任何团体都有这种事情，教会也不例外。 教会里面有真正的信徒，可惜的也有假的信徒，也有所谓挂名的基督徒，甚至假牧人、假传道掺杂在信徒当中。我觉得这并不奇怪，因为连当日耶稣身边的十个门徒当中也有一个出卖他的犹大。我在南非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虽然有很多教会啊，南非其实那种的宗教的气氛挺浓的，常常开车在街上里面看到的不是什么 Apple Phone 卖的广告给你，都是说天国要回来，要悔改，还悔改，而且很多经文打在那种的大的那种广告牌子里面。统计有 75% 的人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当地的牧者告诉我说，真正重生得救有生命的可能不到 25%。 我想想今天在美国，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就在我们的会堂，就在我们山谷的里面，有多少是麦子，我们当中有多少是白子。你不要说是仇敌撒下来那种搞破坏的败子，就是我们当中真正清楚救恩，明白我是因为自己是一个沉沦的罪人才接受耶稣的有多少个。我感到很遗憾的是，我们师父带领了不少人做决志祷告，有些更是在我们山谷里面受洗的，但是今天我们却问他们在哪里了。恐怕很多人他虽然有做了决志祷告，他却并不完全明白救恩的，恐怕他的决志祷告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罪需要耶稣的救赎，我相信他们的决志可能是需要别样的东西，他不一定期待耶稣来救他的罪，他只希望耶稣来帮助他解决问题，无论是关系上的、生活上的、健康方面的。但是坦白告诉你，耶稣是为什么到世界上钉十字架？你跟我的罪，假如不是为了这个信耶稣，不叫做真正信耶稣。无论布道会劝多少人举手决志，无论你带领多少个人做这个祷告，如果他没有这个体会，他不叫做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他很多的人，他很多的不满，他很多的发表，他很多的怨言，因为他根本不了解自己是一个罪的人，所以不了解他也不会顺服，他心里面也刚硬，你怎么讲他也不听劝。因为这些人要的是今生活得更好，相信耶稣可以帮助他，并没有半点真的渴慕永生。如果你带他信主那一刻告诉现在带你去天国，他说我不要。几个月前我们北区母会把一个假的传道人赶走，他们向会众报告，不，我们以后不欢迎谁谁谁。然后一听那个名字我很惊讶，因为我认识这个人，以前是牧会的，现在到一个程度会没有会给他牧了，他就混在北区母会的教友当中，用另外一个名字查经的时候发表谬论，然后讲歪理。因为我认识他，我觉得很惋惜，他是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我在图书馆里面跟他谈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防范啊，你不要在教会里面动不动就把不认识的人纳入来做同工，你对他的过往没不清楚，你知道他为何离开以前的教会吗？他今天是带着一个新的姿态出现在你当中，那只因他是基督徒，只因他以前做过什么样的服事，他就适合吗？你知道他的背景吗？我觉得如果这些人你没有完全体会，这是不智，你很容易受蒙骗， 有些人可能各种的事情教会对他讲了，他离开我们教会，诶，出现在别的人的教会。我以前有一个人，我们知道他其实生活是挺什么的，诶，去到别的教会当了执事了，因为别人都不知道他的事情。既然麦田当中，在神国当中有败子的这种残杂，那我们首先就要很慎重的先问一下自己，究竟我是麦子还是败子？究竟我是好的种子还是坏的种子？究竟我是供应食物给别人的，有生命可以分享，还是我是伤害别人的毒草？我在那边就破坏了见证，使施主受亏损，使教会受亏损的人。大家不用看左边右边的人呢，我是叫你看自己，我是麦子还是败子？不是，我知道他就像败子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叫你自己审问自己。所以有两种的种子，但是呢，那个坏的种子带来两种的遗害。四十一节，到了世界的末了，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作恶的，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当仇敌将这一种坏的种子撒在田里面，主要有两个目的。圣经说，就是叫人跌倒；第二是作恶，破坏神的国，拆毁教会，败坏人的信心。我们讲过，败子是因为有毒，是杂草，所以它的存在会妨碍到麦子正常的生长。就像里面，你家里面，你的花了很多时间去照顾你的花园，你种了很多的蔬果水菜，如果你不除杂草的话，有时候你就发现它会妨碍那种正常植物的成长。这就说明当上帝要在做工的时候，撒旦也同时在做工。天国的建立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过程，因为永远就是有恶势力来搞破坏。所以我们信徒在世上，你就算是很努力服侍神，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应付来自撒旦的攻击。就好像我们认识当中一些宣教士，我们在这边守望为他们祷告啊，他们在异国多么的辛苦，有时候在那些是宗教非常不开放的地方啊，常常有政府来的阻止，然后教会被监视，有邪灵在骚扰，有时候弟兄姐妹信心软弱，碰到什么事情就不想来聚会，不容易啊。有些所谓的是挂名的基督徒，生活道德是一塌糊涂，有时候为了眼睛只有想赚钱，不管别的，甚至于不择手段。有些一看就知道非常自私自我，没有见证。这些人呢，你把多少慕道友送来，他都可以一个一个绊倒，让他们走。基督徒有时候是虚伪的，我们说是一套，做又是另外一套。我想我跟人家传福音，我常常也很不舒服的，就是听到他们批评公司里面某某人，家里某某，诶，他也是基督徒，真的坏透了，我就不要去教会了，怎么差劲。有些宗教领袖更是用挂这个名义去谋贪财，对吗？就是去收集人家的款项，盗用公款。有些人是引起这么桃色的绯闻，有些更被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基督教里面的一种的羞耻，所以使那些不知道信仰的人认为没有一个好的，就好像一箱苹果找到一个坏的，他就说整箱苹果都不得吃，这个也不理智，对吗？但是这个就是世界给我们的一个评语，一个坏的所有都是不好的，就好像碰到一个很差劲中国人，就把我们中国人全部藐视了。 我们觉得这也不值，但是非基督徒也就是这样。我还曾经知道混进教会来都是你的，我们有一次一起来哇，介绍个十分钟都不停，因为他是想卖牧员给中国教会的，哦，马上叫他坐下来，但是拿到他的手上没完没了啊，然后开始在教会里面派明信片啊卡片。哎呀，我在洛杉矶实习的时候，就有人因为收到教会弟兄姐妹在中国超市里面呢派传单，拿到，对我们教会非常有兴趣。我也是基督徒啊，讲啊讲啊啊，我在哪里大学读，是什么什么什么，会弹琴什么的，就混进教会来，参加团契，跟你一同崇拜，然后呢，聚会结束以后，私底下去找一些弟兄姐妹里面啊诉苦，讲他的困难，然后这个借点钱，那个借点钱。好几位弟兄姐妹都借了钱给他。这个我那个时候做团契辅导，这个消息让我知道了。连我们团契的主席都借了几百块钱给他。我就登门带着几个同工去索赔，赶快把钱还来。一去才知道什么大学生、高中生。说会弹琴，我观察过几次，这个人会弹琴人不会随便敲钢琴琴键的，你要注意，他什么样敲都是一个曲子或者是一句火音，他一碰我就这个人不会弹琴，所以我就监视他。去到可怕是什么，一帮的年轻人，全部都是高中生，开 Benz，看名贵汽车，原来已经到了好几个教会里面搞混乱了，诈骗基督徒，诈骗蛮有爱心、热情奔放、热心传福音的信徒，但是没有智慧的基督徒。富家之女无所事事干坏事，她不是因为有需要，他觉得好玩。弟兄姐妹，这是现在的情况。如果他们不自称是基督徒，也不会制造那么多的混乱。但是他们是败子，所以外表看上去他想搞得像跟你一模一样，其实是披着羊皮的狼。其实撒旦最厉害的伎俩是什么？伪装，他伪装成光明的天使，他的狡猾是他不放明枪，他是射出暗箭，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智慧，容易受骗，防不胜防。有一个失业很久的人，哎呀，跑到动物园去，啊，他想叫我去喂猪啊，喂猴子也好，或说清洗那些的那个动物笼子也好，他说只有一份工就 OK 了。起先管理员看到他就直接告诉他，我们这边没有 opening， 不要来了。但是看到这个人，诶，挺得挺高大的，也很壮的啊，他就说，嗯，你愿不愿意假扮猩猩啊？原来呀，动物园那只主角哈，最吸引人的那只猩猩突然死了，临时找不到另外一只来代替，然后呢他们说你假扮猩猩哄一哄游客，是我们生意可以继续。这个人想想为了肚皮吧，就想只好答应了。所以呢他就穿了这个猩猩的服装，被关在这个笼子里面，那就扮那个猩猩大叫吹吹声啊，然后动不动就摇摇笼子，那偶尔呢就在那个大树上挡来挡去这样的哈。有一天他得意忘形，太兴奋了，挡得太起劲了，一挡就挡到隔壁狮子的那个笼子里面去，他知道情况不妙了，哇，就拼命往上爬，可是呢太高了爬不上去，就像狮子向他冲过来，哇，最后他没有办法，那只假猩猩就大吼叫救命，但是那个狮子 扑到他身上里面，都堵住星星的口，然后用很低的声音对着星星说：“笨蛋，不要出声，不然我们两个都不要开除。”狮子也是扮的，下次你去动物园小心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是所有出现在教会的人都是麦子，不是他自称是基督徒你就把他当成是真正的救，你别以为说你把别人当成是败子，可能别人也觉得你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主耶稣也说过嘛，不是所有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去。历史告诉我们，那位卖耶稣的犹大是那位三年与我们的主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还这个团队里面给他管财的一个人，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却不是那些罗马兵丁，他们只是执行这一个的任务啊。连比拉多这个外邦的巡抚也没有想要杀耶稣，是什么人要置他于死地？是他的犹大同胞，一心要除灭他是谁？是那些被公认为是宗教领袖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和祭司。这一帮人耶稣骂他们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个希腊的原文意思就是在舞台上面戴面具的人啊，他做好人就戴个白的面具，他做坏人就戴个黑的面具，他做一个怒气冲冲的人戴个红的面具，戴面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出现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戴着面具？听说法国的南部有一个旅游地方叫做 French Riviera， 它是一个海滩住宅区。那你看到你到了那边，你就知道那些 apartment 哈，他们认为那个阳台就是一个重要的身份象征。今天啊，我开什么什么车，什么牌子的车，我今天是背什么样的皮包，它就这个身份的象征。所以这些的人呢啊，家家户户。真的有阳台还是没有阳台都要七个阳台，而且呢不像是只是七普通的阳台，有时候呢故意漆一些衣服在上面挂着来晒呀、有时候就是添了一些什么图案呢、人在外面做什么东西，配加一些真实感。伪善呢就是在没有的东西上面图谋一点真实感。所以其实今天教会最大的敌人不是从外面世界来的压迫啊，是内敌，内部搞破坏啊。还不是说我们在美国了，当然现在是因为同性恋啊各种这一种类似的事情闹得热烘烘的，我们基督徒有点甚至被压了，但是说实在我们比较很多铁幕的国家，我们是还是很自由的，所以我们的问题还不是从外面的，我们问题是里面的。你的孩子都同意同性恋，你的孩子不去教会，你看到这个基督徒就是在那边搞破坏，他查经时候发表那个谬论，让你听姐妹，这是我们的问题啊，就在当中。所以在福音园地里面长出来的败子，魔鬼虽然不能够改变麦子的本质，因为我们都是属主的，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受保护的，他没有办法来动我们的时候，他就会制造困扰，他让你长得不好，所以他就在你的这个环境当中里面撒下很多这一些破坏的种子，所以使教会产生纷争，散播谣言，彼此批评论断，夫妇之间埋怨，小孩子悖逆，充满各种的问题，让故意让你产生很多的误会成见，不交通使你不能够同行。你不要说在教会的团体里面，在个人的生活上面，撒旦都撒下了败子。 本来我们是好的种子，应该生发这种仁爱、和平、喜乐、节制什么样这种的果实，但是心中却是不信不满啊。我们讽刺别人，浇人冷水，我们对人冷漠。掰只是要叫人跌倒。弟兄姐妹，我们要问，我们使别人跌倒吗？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里面，我们谨慎，我们也尽量防范不被那些可怕的败子来影响我们的内心。我们要集体的要警醒，因为不要跟那些纠缠到一个程度，我们最后被绊倒了。我们来看两种破坏之后，那些仆人比喻里面说他也有两种的反应。比如说啊，当仆人发现掰子长出来出现的时候，头一个反应就是疑惑，说他们就对主人说，主啊，你不是撒种在好的田撒好的种子在田里面，哪来的掰子呢？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些虚伪的人，有一些搞破坏的时候，哎呀，我们愤愤不平啊，我们的内心里面就很多的问题。哇，看到教会的领袖不够有爱心啊，我们看到他们对主的什么有软弱啊，我们在埋怨说啊，教会不是属于你的吗？这些人不是长期在教会里面，他是老教友吗？为什么到很有名望的吗？为什么到今天会这个样子？你不管吗？难道你的道没有在他们身上有功效吗？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主人就很简单的回答，28节说，这是仇敌做的，就是这样回答，仇敌做的。原来呀，不是田出了问题，也不是主人的问题，撒败子的是撒旦的作为。说弟兄姐妹，我们首先从这个比喻里面要学，就是说我们要认清楚真正的仇敌不是人，是恶者，社会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真正攻击我们是仇敌。那是今天我们就攻击人。其实今天有不少信徒啊，因着教会里发生种种问题，交易上也好，人际关系上也好，做法也好，啊，就很多的指责埋怨，有些当然最后是心灰意冷了，离开教会。但是呢，他却不知道，当他离开教会的时候，最开心的还是撒旦，因为你就中了他的诡计，他的破坏就成功了。如果一般的信徒对这样的事情软弱跌倒，那更何况那些不信的人看到就有更大的反应。他不是更轻蔑教会，就说教会都是骗人的吗？所以其实当社会出了问题，教会出了问题，我们首先要肯定你真正要对付的是什么，是自己的问题，是哪一些的罪，然后我们也学习像耶稣一样，对，我们是恨恶罪恶，除灭罪恶，但是我们还是要爱罪人，我们还是要设法去挽回人，而不是去对付人，但是我们绝对要对付他所犯的罪。当主告诉仆人掰子是仇敌的工作之后，仆人就产生第二个反应，他们就满怀热情，自告奋勇的跟主人说，那你要不要我们去把这些的掰子全部薅出来。但是他立刻就被主人拒绝了。为什么呢？主人也说了一句简单的话，恐怕你这样做连麦子也同时被拔出来。我们今天有个观念是清理门户，对吧？不对，就把这个恶人就从当中里面赶出去。那教会里面呢，有时候呢是有些过分的热心分子，okay， 彻底要清除罪恶，他们指责这些人，把他赶出去就好了，就没事了。可是结果你 对付了这个，就一群基督徒都受伤害。教会问题有时候并不一定因为这样做得到解决，反而是真正受伤了，就是那些很无辜被卡在里面的那些基督徒。有时候你太过热心，到最后麦田全部给你，践踏了，踩平了，最后产生是更多的混乱。在中世纪的时候，罗马天主教就派十字军，派了十次，就用残暴的手段杀害那些回教徒，他们杀了犹太人，杀了那些非信徒，强迫他们要入教，为了想要把异教徒从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里面夺回来，清理门户。在宗教改革的期间呢，罗马的教廷也是把很多清教徒囚禁起来，他们曾经也想去杀马丁路德，所以结果他才逃亡。教会也一样，你很热心，你要解决问题，最后恐怕是你想除灭恶人的时候，自己变成了恶人。你虽然发热心，但最后干的是坏事。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看到一些的人，他去那个反对堕胎，啊，去杀人，去放炸弹，还冒称是天国要来了，你们要悔改，你们才需要悔改，这不是上帝教他们做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掰子，其实你看到他是掰子，他不一定是掰子，他可能是营养不良的麦子。他不一定是假信徒了，他就是不追求了。哈，有时候是重生得救，但是就是不长进。况且我们说过，那个掰子跟那个这个麦子的须是缠在一起的，不好分。哈，所以主人用什么办法呢？主人在第三十节就说，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的时候。然后四十一节他说，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们的院里面挑出，国里面挑出来。那我们要注意，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包庇罪恶，啊，容这个罪产生，不是，他乃是提醒我们将来有审判的日子，将来有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忍耐。啊，我来往去做了45年，从来都没有这样热的，是吗？我说最高的102、103很了不起，都没什么110以上的。所以呢，热的实在有点发昏了。那我们其中一个家人打电话来说，会不会世界末日？啊，他跟我这样讲，我就回他说，天国近了，赶快悔改。弟兄姐妹，真的有审判的。无论认为美国有多好，那边闹水灾，这边是那么热，那边又说有地震，那边又核能弹发放，你以为这个世界是长久？我们还醉生梦死依恋这里。耶稣借着这种事情让你知道，你好好活，世界满了掰子和恶人，你想要好活到哪里去？本来就不是我们要这边建立永久的家乡，是吗？所以你还不为天国做点打算，你多笨啊。我们没有退休都希望有退休金，那你今天活在这边，你不为永恒做一点的计划？这是矛盾，是吗？耶稣说啊，要等到成熟的时候，掰子会长得比较高，那个时候时机成熟，他说不是你，我派天使把这个掰子给拔出来。所以主耶稣没有把这个审判权给了我们，他也提醒那些门徒，拔这个掰子是天使的工作，如果不属于主的，最后通通都不会烧掉。我再从强调，教会并不是包庇罪恶的一个团体，教会乃是接纳罪人的团体。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祈求说教会是一片良田， 啊，只有麦子没有稗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如杨牧谷牧师，我读他的解经书的时候，他开玩笑的说，你知道吗？连当日啊，进挪亚方舟的动物都有洁净和不洁净的。当时虽然上帝是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他最后也没有只让那些洁净的动物进方舟啊。所以他说，今天你要感谢神了，如果只进方舟的就是洁净的动物，今天我们中国人吃不到那种的酱爆黄鳝鱼红烧蹄膀素炸排骨，你更不用说什么田鸡腿大螃蟹通通吃不到啊！那这他开玩笑的人说，因为这些在律法上都是不洁净的食物来的，对吗？所以既然清楚掰子审判的是属于上帝的，那我们今天问，那教会难道就看着他们吗？我们可以做什么？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比喻教导我们，他说不要专心的整天去清理门户，我们要努力的栽培那些麦子，说把你的注意力从那些整天要去拔那些坏的种子，放在好好培养那些不成熟看起来像掰子的那些的麦子。我们认清什么是来自恶者，防范他，那是对。我们也确认神会审判，所以也要忍耐等候神的时间。但是呢，世人提醒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啊，啊，不要对不义的事情产生嫉妒，因为他们年日是短的，他们被割下来很快就枯干了。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今天就放在你面前那些麦子，那些长不好的，你怎么帮助他呢？你怎么培植他呢？所以不要为恶所胜，乃要以善报恶。是，今天社会出现很多问题啊，家庭出了很多问题，教会也出了很多问题，很多虚伪的事情，很多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是要记得，麦田的主人还是耶稣，不是我们。今天我特别要海山带这个第五首，这是天父世界。这什么呢？因为里面第三节说，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仍然掌管。然后副歌说，这是天父世界，我们的心不必忧伤，父神是王，天地同唱，歌声充满万方。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不要太注意别人的恶，反而要努力注意自己的善。我们能够管的就是要自己可以扎根，自己是一个不绊倒人，自己是一个供应人的食物，这是一个有见证的人，这是一个长得好的麦子就足够了。很多时候对于抗恶势力，不是用更多的恶势力，他凶我就更凶，他坏我更坏，而是学习在这些的地方散播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更多的爱、信心和忍耐。所以在十二世纪末期，当这个教廷发出第四次的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们去杀回教徒，他们去残害犹太人，因为天主教称他们是撒旦的差役，其实是敌人没有搞对了，然后说现在占据了巴勒斯坦，那里是贼窝，于是就派了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去残杀他们。当这种情况的时候，两军交界，就有一个修道士，就是圣法兰西斯。他没有带着任何武器，他就自己一个人大胆的走到敌军的那个酋长的那个帐幕里面，然后他很平静、很喜乐的跟他来宣讲耶稣的真理，令这一个酋长被折服。他知道原来基督徒不是个个都像十字军这样残暴的，原来他们西方这些基督徒也有像法兰西斯这样一个蛮有爱心让人感觉到温暖的人。这个人所做的工作，那些十字军根本就没有办法 跟那个酋长讲的话，十字军做不到的，这个法兰西是做得到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一个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像耶稣的圣人，就写了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很出名的祷文。他说，使我做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恨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在死亡之处播下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是主田里面的麦子还是白子？我们最后再把这个圣法兰西斯的祷文再唱一遍，用这个歌来做一个提醒。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努力去拔白子，我们只希望我们不成为白子，但是我们是一个能够供应人的麦子。就在那些世界那种手法的当中里面，我们基督徒做不一样的东西。请AV 帮我摆回去刚才最后那首诗歌。
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心事。哦，主啊，使我稍为自己求，稍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稍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稍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真喜乐。哦，主啊，使我稍为自己求，稍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稍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稍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使我们变蒙赦免，在舍去使我们变有所得，在失望中我们迎接永恒。
我们请弟兄和姐妹来领我们做奉献祷告。